这里是努比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的您和广大华语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年2135年8月27号，公元2008年10月2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西藏儿童总建校庆典；观察人士称中共将持续铁腕镇压西藏；中共呼应西藏流亡政府藏人守护星队的报告；中共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新建码头；美德两国一致敦促中共尽快释放护驾。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六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出席了流亡社区最大的教育机构西藏儿童总建校48周年庆典仪式。这也是达赖喇嘛于近期在新德里医院成功接受割除胆石手术后第一次向流亡藏人公开露面。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总建校庆典于今天25号早上在儿童总体育广场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伽玛群佩、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兼代理首席部长次仁彭措、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秘书长以及达兰萨拉僧俗民众和国外游客等上千人参加了今天的庆典仪式。西藏儿童总总负责人茨旺仪西在仪式上详细介绍了西藏儿童总的现状以及在过去一年中儿童总学生在印度全国统考中取得的成绩和未来工作计划。主要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天的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天是西藏儿童总建校48周年庆典，流亡藏人被迫离开家园将近50周年。对一个民族问题来说，50年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是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5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在这50年的时间里改换了一代人。对他个人来说，59年流亡时只有24周岁，但是现在已经是73岁，人生的大部分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前途问题才成为难民，而是为了西藏民族的前途问题，曾全力与中方谈判无果，才被迫选择了流亡之路。
当我做考试上面当过时候呢，也接动压力，我们从菜农出来的开心不累，当拉不着作业的，第一点，当我们抗争的梦想出差的压力，但这的压力。
达赖喇嘛表示，为了西藏自由事业以及保护和继承西藏语言文化，流亡第一步就着手建立了西藏学校。目前在印度各地有很多西藏学校，也有很多学生毕业于各类大学，但依然缺乏专业人才，因此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培养出更多专业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表示，他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因建立在汉藏人民双利为基础，就得到了印度政府维修的全球很多国家和中国知识界人士的支持。但是西藏经历的局势依然持续恶化。达赖喇嘛说，他在欧洲斯特拉斯堡提出和平计划时曾强调，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权在于全体西藏人民，因此西藏问题并不是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
我都通的发生了看是你们的忙着干的，如果有忙的空间能是前线看的忙着是要去的哪里几句干的三个年的前面。
达赖喇嘛还强调，自始至终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为全面世界民主体制而不懈努力，绝对不像某些共产国家一样口头上说民主两字，在实际行动上却实行转制制度，因此在遇到各种困境时收集民众的意见是非常重要。达赖喇嘛还表示，西藏优良的宗教文化对造福人类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解决西藏问题不仅对藏人有益，而且对全球民众，尤其是对很多中国大陆民众的身心健康有着极大的帮助。与此同时，破坏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将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达赖喇嘛强调，中国政府一直指责他煽动和策划了西藏境内的各种示威活动，他曾要求中国政府派调查团到印度了解有关情况，但所有政臣的呼吁和希望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因此于今年9月11号就决定把属于全体藏人的问题就交给民众来解决。达赖喇嘛说，随后他多次向国际各媒体表示，虽然并没有对中国人民失去信心，但是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淡薄， 因此建议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召开下月西藏前途特别大会，收集民众的意见。达赖喇嘛最后表示，近期他因病住院，并接受了割除胆识手术，目前已完全康复。对此，居住在全球各地的藏人通过念诵经文等方式表达关注和祈祷，因此借此机会对所有关注他健康状况的人们表示由衷感谢。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慈仁彭措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伽玛群佩分别发表讲话时都着重提到，西藏青少年在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要结合西藏传统的佛教思想文化的教育以及培养更多专业人才的重要性，并呼吁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能够积极关注今年11月份召开的西藏前途特别大会，并提供各种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据了解，西藏儿童村是印度流亡藏人社区中最早建立的教育机构，至今已扩建成拥有15所分校和15000名学生的庞大教育机构。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观察人士证》，中共将持续铁腕镇压西藏。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美国自由撰稿人保罗·尼穆尼人撰文表示，中共当局没有因结束奥运而放松对西藏的镇压，西藏的局势仍然很紧张。文中还引述观察家的话说，中共对西藏的铁腕镇压将要继续，至少要持续到2010年。据点南市人网消息，保罗·尼穆尼人在文中表示，中国政府继续监控藏人，对过路藏人进行严格的搜查。文中指出，光在西藏东部西宁到拉萨的公路上至少设有18个检查站，对来往的藏人从头到脚进行严格的搜查，并指出在城市里每辆公交车上的藏人也都进行严格搜查。文中还引述西藏作家韦瑟的话说，拉萨街头到处安装摄像机和布满全副武装的军警，所安装的摄像机数量高达1800左右，因此藏人连在自己的家里都不敢说或做任何事情，因为害怕中共监视器穿透墙壁被发现。美国自由撰稿人穆尼人表示，藏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自由可言。文中引述旅居美国的西藏作家加亚诺布的话说，中国政府把西藏寺院视为问题的源泉，每个寺院都设有派出所，对僧人进行严格管制，并对每个藏民家庭进行搜查，调查是否藏有达赖喇嘛的相片等属于信仰宗教的符号。文中说，中共禁止藏人党员干部和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并引述一位西方学者的话说，中共当局不给藏人宗教信仰权利，经常声称的西藏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言论纯属谎言。文章还指出，中国政府在今年西藏抗议中共抓捕了1000名左右的僧人，尽管其中的675名僧人在7月份获得释放，但是300多名僧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并强调获释的僧人在关押期间遭受了中共当局的折磨虐待。文章还引述西藏作家韦瑟的话说，今年中共镇压西藏以来，至少有8名僧人被迫选择自杀。保罗·尼穆尼人表示，中国政府正加大展开1996年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文章说，1996年以来所开展的这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现在不仅仅是在寺院，而且正推向政府部门、学校，甚至在工厂。并引述一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研究员的话说，中共大规模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将会导致藏人的更大的反抗。文章最后引述观察人士的话说，对于西藏人民来说，这种恐惧局面至少还要持续到下一年，因为明年2009年是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人被迫流亡整整50周年，因此中共绝不会放弃继续对西藏的铁腕镇压。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日前通过其在瑞士日内瓦的办事处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名为《藏人继续遭受苦心对待》的报告，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违反禁止酷刑国际公约、长期使用酷刑虐待西藏人民。 随后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要求中国政府对此作出解释，但是中国政府却回应说这些指控是无中生有。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西藏代表阿文曲扎祥本台表示，按照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要求，中共政府已9月8日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呈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这份共有50多页的报告中反驳西藏流亡政府就藏人受酷刑对待向联合国呈交的报告内容，并指责说这些指控是无中生有的，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拘捕示威藏人，更没有酷刑对待藏人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已3月29日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详细叙述2000年至2008年在西藏发生的各种事件，并提供了中国政府在西藏对藏人的政治和宗教镇压中所实施的酷刑证据。该报告强调，今年3月10日开始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生反中共统治的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共政府立即作出回应，并拘捕了成千上万的藏人，其中许多人在被拘留期间遭受极端的酷刑对待。当局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示威藏人，封锁寺院并禁止寺尼处死。当局还在所有城市和大多数城镇，包括偏远的游牧地区，部署大量军警，严格限制藏人的行动，并且在各大小寺院中加大展开所有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阿文曲扎还表示，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下月3日开始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41届联合国大会上将重新审视中国政府提交的这份书面报告，并且向中方代表提出各种疑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不顾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执意在西藏各地大肆开发矿产资源，新建大型水坝和水电厂，导致西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草原沙漠化，湿地面积萎缩，湖泊干枯，冰川退缩。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西藏雅鲁藏布江最大的水上码头于本周四23日在西藏林芝地区开工建设，开发投入6000多万元中国人民币，工程预计在2009年5月份建成并投入使用。负责投资新建码头的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平表示，这次新建的娘欧码头是雅鲁藏布江上最大的码头，也是西藏境内最大的码头，同时还包括民俗歌舞表演场、游客接待中心、综合楼等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一个新的尼洋河雅鲁藏布江观光带。雅鲁藏布江是西藏的母亲河，是西藏海拔最高的大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之一，发源于西藏西南部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杰玛扬宗冰川。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和德国一直敦促中国政府尽快释放中国维权人士胡佳。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美国和德国两国政府对欧洲议会向中国维权人士胡佳颁发欧洲人权奖萨哈洛夫奖表示欢迎，并呼吁中共政府尽快释放胡佳。据中央社消息，德国外长史坦因迈尔昨天24日在声明中首先对胡佳获此殊荣表示祝贺之意，同时呼吁中共当局尽快释放胡佳。他说，德国政府和国会已经多次表示希望这位维权人士早日获得释放。他还说，鉴于德国与中国政府将在11月4日进行人权对话，届时将请求中国政府考虑释放胡佳。另据英国 BBC 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杜格特本周四23日表示，希望欧盟透过颁发萨哈洛夫将对胡佳做出肯定，能让中国领导人民认识到胡佳作为人权卫士的工作在国际社会上得到尊重。杜格特说，我们深切关注人权活动人士胡佳遭到监禁，并一直在许多场合在高层面要求中国马上予以释放。目前正在北京参加亚欧峰会的德国总理梅克尔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谈后接受德国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双方会谈的主题包括人权、西藏和维吾尔少数民族等议题。德国不仅一直支持胡佳，也一直致力于让他获得释放。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本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了。